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龙天护法，殊胜因缘转为殊胜的佛缘，让心灵法门的莲花在马来西亚到处开放，谢谢观世音菩萨。感恩各位高僧大德和来自全世界、欧美、中国、港澳台、日本、泰国等23个国家的佛友们欢聚一堂，领略人间佛法的真谛，解脱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有一份知名的德国杂志研究表明，在10年间，有78万人死于地震，每年有300万人因饥荒而饿死，超过有10亿人没有饮用干净的清洁水，全世界每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124万人，其中有很多行人好好的在走路被别人撞死的每年有27万人。所以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听闻佛法，已是多事所修。佛说在佛法中，知足被认为是解决烦恼的最好的理念，大家知足吧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它是没有原因的，不是偶然的，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然有它的原因，这就是宇宙的根本定律。人的命运也是这样，遵循着这个定律在慢慢的在走，这就是佛法讲的因果定律。人的思维、语言和行为都是因，都会产生相应的果，因的好坏直接影响和导致我们所做任何事情的果，所以我们要种善因。如果你善因、恶因都在造，实际上都是你的唯心所造。所以种善因、种恶因都是你自己决定的。想修善行慈之人，必须要关注自己的每一个想法、每一个意念，就是起心动念。所以要知道，这些起心动念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什么叫修心？修心就是把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把它转过来。我们过去贪，现在懂得舍；我们过去恨， 现在懂得爱。我们过去很愚痴，我们现在学佛增长智慧，你的生命和你的命运就开始转换了。所以修心最简单的就是从我个人做起，每个人必须改脾气，改恶行，这就是人间真正修心的开始。有一位信众，他去问禅师，我天生的性情很暴躁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改正。这位禅师说，请你把你天生暴躁的脾气拿出来，我来帮你改正。信众说，不行啊禅师，我现在没有，但一碰到事情，我那天生的暴躁脾气就开始发生了，然后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。禅师说，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之下啊，你的脾气暴躁并不是一直暴躁，说明你不是天生的暴躁脾气，而是在与人争执自己造成的。你为什么要把它说成是天生的呢？你为什么把要这个过错推给父母亲呢？这不公平啊。所以学佛人最怕的就是用任何借口，往往用了任何借口来让自己有一个懈怠的机会，这就是你放弃学佛的前兆。所以要想学佛成功，就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借口，也不要给自己任何软弱的机会，你这样才能勇往直前，学佛永不退转。生命是一场马拉松的比赛，比耐心，比毅力，比恒心，我们要自我皈依，自我完善人格，要去除心灵的污浊、混乱、烦恼、忧愁和丑恶。我们要让心地善良，要让心地纯洁，我们心胸要开阔，我们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心灵世界当中去，绝不陷入在人间的虚无乏味、永无宁日的人世间的争斗之中，和世俗的纷争、尔虞我诈之中。所以这样你很快就会耗空你的生命。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要觉悟，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解脱。我们不去想烦恼，烦恼就会离我们而去；我们不去听烦恼，去看烦恼，烦恼就会离开我们，你就永远没有烦恼。相信自己是一个未来的佛，会改掉自己的习气。 当自己是一个菩萨这么样在人间去做人，你一定不敢做坏事。你每天要想着成佛学佛，你就会勇往直前的修善业。常帮助人的人就是慈悲，就是帮助我们自己。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第二大的富豪，他的名字叫安南达·克里斯南，他拥有81亿美元的身价。他的一个儿子独子18年前放弃了一切城市的虚华和荣华富贵，遁入空门。他在泰国森林里隐修，他的法号叫阿江斯里番洛。自从这个阿江斯里番洛遁入空门，被媒体知道是大马第二富豪的独生子后，网络上红发影片点击率飙升。他为了寻找人生的真谛，放弃家业，追随佛法，成为一个出家人。他的母亲是个泰国人，英国留学，他曾经从事新闻工作。这个阿江斯里番洛，他现在只出家之时只有20多岁，一个现代版的释迦牟尼佛的故事，是家财万贯如浮云，追逐救度众生，这就是我们学佛人的榜样，这就是视人间为虚无，我们的心中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。你要想拥有财富，你是要永远拥有在心中的精神财富。想要拥有真正的自由，你只有从内心开始修正自己。知足之后得到的是拥有，拥有只会在精神上得到，而永远不会在物质和物欲上得到。所以我们要拥有一颗慈悲善良无私的心，我们就拥有了一切。就如我们经常说，舍弃的烦恼，你才会拥有幸福。台长经常在广播里每天给大家做开示，回答问题，也给大家呢看图腾指点。那么台长看出一个听众的女儿脑子有问题，听众马上说孩子有忧郁症。接着台长看见他女儿身上有一个灵性，听众说女儿自己在几年前就梦见过这个女鬼，当时把这个女儿吓坏了。台长还告诉她，就是因为她找过这个巫婆，女儿才出事情的。听众马上说她去找过巫婆，现在修学心灵法门了，他们就不找巫婆了。下面台长把这个录音，现场录音给大家听一下，谢谢。
卢台长，我好不容易打电话，你救救我女儿吧！我女儿是92年属猴的，你给我看看。
哎呀，你女儿脑子出毛病了。
她诊断是抑郁症。
看见了不啦？
哎呀，
我告诉你，你女儿这个忧郁症是有人在她身上。
对，她有东西，她弄了一个鬼
在。对，一个鬼在她身上，经常跟她讲话呢。
没把她吓死，前几年梦着鬼，一个大女鬼把她吓的。
现在知道台长跟你讲话是真的了吧？
是真的，是真的。
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女儿的事情就是因为你找过巫婆，所以才出事的。找过不啦？
对，找过，找过。找过，
台长会看不到的。
对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找完巫婆了，那我找过了。
找完巫婆了，找完巫婆了，以后不要找巫婆了，不就好了？
不找了，不找了，不找了，不找了。我就信你的法门了，我就行。
你信观音菩萨，不要去信鬼啊。
对的，我信观世音菩萨。
谢谢。我们学佛学法，真实不虚，因为人生苦短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嗔恨及不平留在自己的心中，并时常着伤害着我们。台长能看出你们的病因和你们的失望、失败的根源，绝非是外在的因素，而是因为你们心灵缺乏智慧，被人间的情绪、烦恼和物欲所捆绑。想拥有智慧，要懂得三果。第一果是思维必须得当，第二果是语言和谐，第三，人要行得正，行为要公正。有一个村庄在沙漠地带，赶集进城必须经过这一段沙漠，本村的人都常常的迷路，想到沙漠中插上的树枝，荒芜的沙漠你就能看清的路，但是常有风沙让那里的人望而却步。所以村庄的人告诉大家，当你们走过这段沙漠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把树枝拔高一点，因为让别人还能看得清路。有一个做生意的人经过这个地方，他很自私，他不听别人劝告，他想反正我已经走过去了，所以我也不会再回来，所以我就懒得把树枝往上拔。但当商人走到一半，突然狂风扬起灰沙，遮住了半天，天色已晚，他只有回村去，但是他已经找不到被婚纱埋没的树枝了。他悔恨已晚，饥寒交迫，最后就死在了沙漠里。倘若一个人的心里容不下一条路留给别人的路，那他就是注定了断绝了自己的后路。学佛人要包容，要给别人空间，要懂得理解别人，原谅别人。学佛人心胸像大海般的宽广，海纳百川，但是像大海一样又永远处于着最低处。所以学佛人的道德那是最重要的，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，根本坏了，一切的学问 你的本领都会没有用，你的心怎么能够安定呢？生信佛法，重视慈悲，就会没有容纳恐惧的空间，你的心才能安，你的情才能定，你的心才能无挂碍。这就叫心无挂碍，因为你无挂碍了，你才能度过一切苦厄。度过了一切的苦厄，不就是离苦得乐了吗？人不要去跟别人比，要跟自己比，因为跟别人经常去比较的人，你会使自己永远都不快乐。跟自己比，你会看到自己每天在进步当中，你会很快乐。想度别人的人，等于把佛光洒入别人的心田，所以首先要使自己的心里充满着阳光，才能将阳光洒遍人间。人的毛病就是自私啊！有时候我们被人间的磨难所吓倒，我们退却了。有一个年轻人和几个亲戚做棉的生意，就是棉花的生意。第一次购物之后，他就遭遇了十年不遇的暴风雨，数万千吨的这种棉花放在仓库里全部霉烂，损失惨重。当他返乡之后，父母经营的饭店也遭到了火烧，遇到了大火，家中一贫如洗，父母亲悲伤过度，先后过世。他去集市占卜，那个算命先生告诉他，你呀，命中定数啊，你一辈子也不会发迹的。他彻底的失望了，他啥事都不做，终于有一天他厌倦了这个世界，他想跳河自杀。被人救起，他将自己不幸告诉了别人，人家劝他去到寺庙拜见禅师。他问禅师，禅师啊，命可以逃避吗？禅师说，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，行善得善，行恶受苦啊。禅师拿了一颗葡萄攥在手里，就问他，请你告诉老衲，这颗葡萄是完整的还是不完整的？这个佛友就问，告诉他说，如果我说完整的，你大禅师就会把葡萄捏碎，如果我告诉你是不完整的，你可以不去把它捏碎。法师说，你说对了，命运其实就像这个葡萄一样，它就是在我们的手中啊。这位年轻人振作精神，重新开悟，在街市上拜小摊小吃摊，后来生意越做越大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学佛人永远不要灰心，因为我们拥有的是明天，而不是过去和昨天。 命运有着不可预测的复杂性，有时成功和挫折会交替的出现。我们可以知命，但是我们不能任由命运的摆布，绝不因为不幸我们就自暴自弃。学佛就是要改变命运，成功时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个巨人，失败时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矮人，你就能把握好自己，你就能掌握好人生。人的贪心已经进入了本性，所以人的贪已经无时无刻不在每个人的心中。台长说一个小笑话，说在台湾有一位县长，因为被免职了，他气呀气呀，最后气成了一个植物人。他在医院医生诊断之后，就给他家属说，你们跟省长去说，给他弄一个官复原职的通知，他可能就会醒了。他的妻子想，既然要弄一个官复原职，我何不弄一个省长，让他高兴高兴，嘴上马上就说，哎呀，冲着边上那位省长说，能不能给他弄个省长啊？哪知那个植物人的县长突然之间坐起来，挺身而起，哈哈哈大笑，气绝。医生叹息道，不遵医嘱，擅自加大剂量，后果自负。生命是一道算术题，人生有加法有减法，我们的人生要加入自己的高贵的品格的力量，再加上你的财富，加入你的慈悲，加上关爱别人。我们要减去多余的物质，减去贪心的欲望，减去心灵的负担，减去烦恼忧愁，安排人生进取的退舍。加法是成长，减法是一种成熟，所以人间有进有退，那就是我们的忍辱就是退，而精进就是前。天天说因果，你们知道因果在哪里吗？因就是由你的外心所造，作孽加上自己的心的妄动，每天不该想的事情天天去想，你心动了，你的因果就开始造业了。外心的颠倒，梦想和执着烦恼，犹如每一个人身上的恶细胞，造成了你的轮回啊，产生不正见，就是看不清楚。因为你对事情看不正，你就开始造业，你因因得果呀。你想脱离因果，你必须懂得己是己名，就是你自己做的任何事情，你心中必须自己要明白，叫己是己名。所以台长告诉大家， 因为我们自然的要解脱，所以我们不能对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执着。如果想自然的解脱，就必须要用心和性，叫心性有悟性。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心里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。我们想解脱，必须要不生不造，不生是非，不造因果。人活在世界上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。每个人的烦恼都是由自己心业所造，懂得不执着地去追求，你自己的正念永远要想到，我争来的以后也会没有。我们连自身在人间的肉身都不能长久，我们去追它干嘛？悟性足起啊，也就是说，慢慢的，因为没有争，没有斗，没有执着，我们的悟性开始慢慢的起来了。心里要想明白，这叫明心。心中想得明白的人，就拥有了开悟的前提，是明心。因为只有明心的人，才能见性。有一位听众梦见自己的儿子被水泥板压死了，浑身是血。第二天儿子果然，因为他念了很多的经，在自己家里的墙边上被一面镜子压倒，很大的镜子，因为儿子很小。好在他念经，镜子居然奇迹般的没有碎，也没有砸伤孩子。但是这个孩子马上又出现哭闹，各种奇怪的症状。台长告诉大家，当一个人有劫来的时候，实际上灵性会跟着一起来的。所以这种奇怪的症状医院里也查不出。由于听众当时正在发心为病人助念小房子，他把人家念好了，自己没有及时的照顾孩子，所以晚上就梦见孩子身上的灵性是一个大头鬼野猪精，是非常恐怖，他吓了一身汗。所以他在梦中跟灵性说，我给你念21张小房子，刚许完愿还没念，孩子就正常了。我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，谢谢。
2-3个月前呢，有一个同修呢得了癌症病，我呢发愿给他念200张的小房子，念完以后让他开刀，开得非常顺利，现在后来癌症也没复发，觉得是也是很奇迹
啊。
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有一天我突然间晚上做梦，我1岁多的儿子呢在被一个大水泥板啊给压住了，压得浑身是血，而且压死了。
哎呦！
然后梦醒以后，我老婆叫我赶快念经念小房子。这2个月时间，我是拼命给癌症病念小房子，所以我就没办法顾及到家里。
嗯。
那么我呢，就是给儿子放完生了。
嗯。
放完生了以后，结果第二天早晨就发生类似的事情了。
哦。
虽然我叮嘱了家里人不让我儿子出去，结果呢，我儿子在家里被压了，不是水泥板，是一面挂在墙上的大镜子。
哎呦，
很大的镜子，轻轻哐啷一声，以为都碎掉了
啊！
结果呢，奇迹发生，没碎，小孩被压的身体都背过来了，1岁多小孩这个手啊，还扯住那个镜子的边缘，所以使得镜框下来就没碎，没把我小孩压得浑身是血。
哎呦，这个就是菩萨保佑啊，真的是
啊，菩萨保佑。那么我完了以后，我知道原来这个心灵法门真的是灵啊，居然做梦灵到这种程度。然后在第3天， 开始我的儿子呢就是整天整天的不听话了，像中邪一样，尤其到晚上就不睡觉，拼命哭啊，拼命就是奇形怪状的事情都出来了。
哎呀，
好，那么医院检查，检查不出结果第三第四天第五天继续邪，那么我急了，然后我就挤出时间来赶快为我儿子念小房子。
嗯，
我说念两张吧，念两张不见好，再念两张吧又不见好，我又做梦了，梦中我儿子突然大头鬼上身，他的头突然变成两层楼房子那么高大
啊，
然后野猪精上我儿子身，现在青面獠牙，浑身五颜六色，
哎呦，
然后猫精上身，好了，我也累了一身虚汗，我醒来了，我知道三个精灵，这下我知道我怕了，然后我赶快许愿念二十一张小房子，我一许愿好了，还没念这个，对我儿子就邪病就没事了，一点都没事了
啊。上个月台长是搞传媒的，看到一则新闻说泰国在情人节的时候有七对新人躺进棺材举办婚礼，说明现代人知识缺乏，精神忧郁，寻找刺激，他们完全失去宗教的信仰，他们会让自己陷入精神的空虚阶段。同样，在两个月前，台长在做悬疑综述节目的时候，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问台长，台长，我能买几口棺材放在家里吗？我觉得很奇怪，我说为什么你要买棺材？他说，卢台长，你知道吗？很好的木材正在大减价，都有录音啊，真的这种人都有的。后来，你知道台长这个人心很直的，我说，很好的木材减价，他说对呀，台长，减25%呢。后来我就啼笑皆非，我说你贪便宜怎么都贪到棺材上去了？我说你应该多买几口放在家里，把它竖起来当大厨，等到你躺下来的时候就做棺材。我说你这样不就是更方便更省钱了吗？所以我们做人要抓住人的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理智，因为我们青年人现在没有理智，所以才做出了很多荒唐的事情。我们的心中要有清澈的水一样，在心中不让人间的污染和欲望来沾染上自己，我们本性才会透现出光明。所以一个人思维的清洁和干净，决定着一个人的生命的永恒。学佛的人有自己的信念，有自己的理想，有自己的目标。我们的信念就是慈悲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和四圣道，那么我们就充满着阳光，朝着这个阳光，迎着慈悲之路，我们就能回到观世音菩萨的身边。在清朝年间，浙江省有一个嘉兴县人，出身非常的富贵，考中状元，官拜尚书啊，很高的位置。他说了他自己的祖父的故事，他说祖父生了四个儿子，全部都是痴呆，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弱能。虽然非常的遗憾，但是他的祖父对孩子不离不弃。有一年城中大旱，恶尸遍野， 祖父相信观世音菩萨，心生恻隐，然后大开粮食，赠米私钱，救活了很多很多人的性命，他的恩德在当地流传佳话，全民敬仰。在此行大善之后，他的四个儿子相继死亡，祖父非常的伤心，所有的乡亲都说，如此善良之人，为何天理不容，受此业报。祖父承受着伤子之痛之后，继续拜佛行善，他没有放弃，他上一道求子的奏章，实际上过去讲的奏章就是我们现在讲的，你可以啊，我们说声闻给菩萨，所以他求菩萨再次灵儿，观世音菩萨在当晚就托梦给他了，你无需太悲伤，因你的祖先饥饿，那夭折之子是讨债而来，目的是要败坏你的全部家产，今因你慈悲慷慨布施，变卖祖业救济穷人，而活人无数，累积功德修善业，自然你的孙贤子孝永享福泽绵长。观世音菩萨做梦跟他讲完这句话之后，他的夫人不久又怀孕了，最后生了五个孩子，个个都是才貌双全的大学问，而祖父更是官拜尚书，显贵一生啊。所以人不要为眼前的得失所迷惑，你眼前得到的并不是真实的，有时候菩萨在给我们的暗示，菩萨救度我们看的是你的将来，所以你现在的修行造就了你的未来的业，你现在所受的不就是你过去所累积的业债吗？所以现在念经如果效果还没有出来，想一想业障太重，想一想心还不成，想一想执着太多，永远要懂得我们只管耕耘不问收获，那天和地人一定会给你很好的回报，只要我们坚定的学佛修心，我们坚定的弘扬佛法救度众生，我们终有一天会得到人天福报，这还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我们是能够修到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身边，我们的四圣道和西方极乐世界。对学佛人来说，永远要将愉快留给别人，少在别人那里索取，那你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幸福你就开始拥有了。要把自己的精神力量奉献给他人，让别人的生活因为有了你弘扬的佛法而变得 更加的美好和光辉灿烂。人身上最值钱的财富是你拥有的智慧，而不是你拥有的这种人间的名利富贵。知足是菩萨赐给我们的财富，贪着是人为的贫穷。学佛人要远离恶行、恶事、恶习惯。起初我们养成的坏习惯，到后来我们就会被恶习惯所控制，所以一定不能有恶习和恶习惯。在中国春秋时期，有一个人因为邻居非常的凶悍，他想卖掉自己的房子以其躲开他。有人说，你的邻居马上就要报应了，因为他恶贯满盈了，你再熬一下搬家吧。这个人他说，我害怕他，我怕他拿我来满他的这个营。他很快就搬走了，结果其他的邻居都受到了他的害。韩非子说过一句话，凡是有危险的人和事物，我们绝不能靠近他。请大家学佛人记住，凡是对自己有害的贪嗔痴慢疑，对自己认为不如理不如法，对自己认为用私心换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欲望，我们要远离它，抛弃它。人的毛病就是不接受教训。人生的错我们不能像扣纽扣一样，因为我们一个扣错了，我们继续的个个都扣错。所以人不能一步走错，如果你一步走错就会步步走错，要回头是岸，让自己不后悔。不做错的是什么？就是常忏悔，我们才不会走错路。多念礼佛大忏悔文。台长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听众肾不好，关节不好，喉咙咳嗽，然后呢他的爸爸心脏不好，手脚发麻，中风，现在脸都歪了。台长看得清清楚楚，每天在广播里你们只要听都听得到。我为什么要让大家听一下？因为我待会儿会当场给你们看图腾。我要让今天所有来的，不管是我们的信的还是不信的，全部都要有所收获。现在先给大家放下录音。
喂，罗院长你好。我想看一下一个1947年属猪的，是我的爸爸，看他的身体状况。
他的左肾不好。
左肾
啊，腰子，腰子。
哦哦哦，对。
然后他的腿关节也不好。
哦，对，是的。
还有啊，喉咙这个地方经常咳嗽。
嗯，他的那个喉咙好多年了。
还有啊，心脏血根本上不去，手脚发麻，这个人要中风的。还有我讲你爸爸一个毛病不啦？我告诉你，你爸爸左半边都不舒服的，脸颊这个地方啊，脸有点歪了现在。
对对对，他就从去年就是过完春节的时候，就突然的那个脸就是不能动了，就是麻木了。
看见了吗？
对。
你
讲得太对了。
太对了，你现在知道了。因为看他的样子现在就是脸都是歪的。
有点。
有点了。突然之间麻木了，不能动了，脸歪了，这是中风预先的症兆。叫他要少喝酒， 过去喝酒的话，对他的肝已经不好了。过去喝的还少啊。
对，他过去喜欢喝酒。
而且喝白的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是的。
一个白的东西多伤肝呐。
明白了。
谢谢。嗯。我们人绝不能让自己的心中留有一点点的污染，就像一个苹果一样，只要有一点点烂了，最后整个苹果全部都会烂掉。我们心有污染，会越烂越大，越污越染，犹如人间的癌细胞一样。为什么当一个人生了癌症之后，怕的不是癌症，怕的是它扩散，因为扩散之后，这个人几乎就没有救了。所以你不根除细胞源，你一定会扩散。我们脑子里不好的杂念、嫉妒、嗔恨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贪念，如果你不把它去除，它很快的就会扩散。学佛中要回避那些造口业的人，远离造身业的人，不听造恶念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是学佛人，只要边上有人来跟你讲，说东道西，说三道四，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纯洁的学佛人，我们要远离他，否则我们会替他背业。所以我们三业中意业最重要，因为的意念会造就你心灵的犯罪，因为你的心灵犯罪才会让你的口业和行为犯罪。所以办意业的人，任何的意见你都要守住，不要去听他的，因为你守住自己纯洁的心，你就不会让外面的污染能够伤害到你的本性。现代的人不思进取，不学正道，常常说人生就像打电话，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啊，先挂听得懂吗？就走了。谈恋爱说情话，就是说了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，都希望对方要相信他。因为以前太掏心掏肺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做事就可以没心没肺。这就是这些年轻人的活思想。我们怎么不能要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懂得心中要学佛，要有佛，人要有毅力，要有理想，我们要懂得生命的真谛啊。我们可以使自己短暂的生命会延长，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愚昧而缩短我们的寿命。台长告诉大家，心中不能装满自己的看法。如果一个人心中装满自己的看法，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永远会自以为是对的，他不能容忍别人的声音。所以一个人不能太肯定自己的看法，人就会少后悔少烦恼。人让自己烦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。所以人总是觉得别人是最愚蠢的，而自己是最聪明的。而恰恰相反，我们学佛人不争不斗，别人说你怎么这么傻，想一想，学佛人是高境界高智慧的人，我们傻吗？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懂得了人生像一出戏， 人生像个舞台，所有的人都在舞台上表演着不同的角色，而这些角色让你以后进入哪个空域，就是域区域。我们如果好好的在舞台上表现一个正人，我们以后就能到天上去。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做尽坏事，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恶人。所以永远不要以为别人是愚蠢的，永远要知道众生即是我，我即是众生。我要让众生幸福，我就会幸福；我要让众生智慧，我就一定拥有了智慧。有一个傻乎乎的流浪汉，他在街上啊傻走着，每个人都认识他，很多人经常拿他开玩笑啊，经常的捉弄他。经常的方法是呢，在手上呢，两个手呢拿一个5块的硬币，还有一个10块的硬币，让他挑，就给他看的啊，一个5块，一个10块，然后呢他每一次呢就挑5块的，从来不知道挑10块。结果呢有一个老妈妈啊，她很心疼他，看见他呢大家都在取笑他，笑他这么傻，每天用这种方法都在取笑他，跑过来，你看5块的还是10块的，他说给你拿一个，拿一张5块的，他就拿走了啊。结果后来老妈妈忍不住了，说孩子啊，你真的连5块和10块你都分不清吗？不料那位傻瓜突然地对老妈妈说，老妈妈，如果我拿了10块，下次他们就不会让我挑了，我连5块钱都拿不到了。做傻瓜的人自以为聪明，反而被傻瓜捉弄。所以我们在人间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我们的亲朋好友啊，不要为了一点点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啊。我们人的毛病，别人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千感恩万道谢，等到有一点点意见的时候，把别人对我们的大恩全部都忘记。我们连自己的父母亲都不知道放过，爸爸妈妈从小把我们养大，最后因为妈妈爸爸为了自己所爱的某一个婚姻的人产生了意见，最后可以离弃自己的母亲，抛弃自己的父亲。我们人是多么的卑劣，多么的渺小。感恩所有世界上帮助过我们的人，感恩所有救度我们的人，感恩今天施舍给我们的人，感恩所有能够成全我们做人的人。今天我们是一个学佛的人，我们必须要有感恩心，因为感恩是人间的福德，又是天上的基础。因为拥有感恩心的人学佛学得好，因为拥有感恩心的人他拥有着大慈悲。很多人不开悟，一辈子就做了3件事。第一件事是自欺，一辈子就是自己欺骗自己，没有关系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不会发现的，我做了这个坏事别人不会告诉他的，我一定能够偷偷摸摸的怎么样，自欺，以为别人不知道。一生做3件事，这是第一件事，叫自欺。第二件事情，欺人，说你不好他不好，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，有一个新的同事来了欺负他，那个人不好，永远是欺负别人。因为我老我就欺负年轻的人， 因为他没有智慧，我就可以欺负他，这是自欺欺人。第三个就是被人欺，因为当有人比你厉害，比你有智慧，比你厉害，比你有权力，比你有钱财的时候，你就被人家欺，像一个小狗一样的。是是是是是，想一想，如果不学佛的人，不就是自欺欺人，被人欺吗？要抛弃一切执着，不要怨天怨地，怨天尤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切都不是你的，用不着你说我要抛弃世界。我一定要懂得，世界万物只能为我所用，并不能为我所有啊。所以既然带不走，我们就要放得下。既然知道所有的一切我们终有一天会放下，与其晚一点放下，不如早一点放下。放下执着，放下自己的贪念，去寻求真正的人生，放弃过去，那会拥有未来。学佛人永远要坚进，永远要往前。所以学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在人间我们多度人，多救人，自修自得。我们带着更多的信众，带着更多的佛友，带着更多的未来菩萨，我们一起去见观世音菩萨。所以慈悲心可以改变你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学佛，就是要广结善缘，就是要改变别人。我们不伤害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就拥有了一个缘。希望大家见菩萨的时候告诉观世音菩萨，我度了多少人。当你们在天上看见你度的人都能够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你是多么的法喜呀！人生走一遭，短短的几十年，我们还贪什么？我们还求什么？什么不是假的？什么能带得走啊？来的时候空空，走的时候也是空空。既然空，那么我们就彻底的空，因为我们真正的家而不在人间，那是在天上啊。放弃所有的贪欲，放弃所有的执着，视所有的众生为自己的亲人，视所有的我们的好亲朋好友全部都为未来佛。我们要有爱心，因为菩萨有爱心。为什么很多人他求得不灵？因为他的心和佛离得太远。只要心佛合一，你一定有求必应。想一想，佛是什么心？佛是大无畏的心，佛是慈悲心，佛是拥有众生的心。我们不但要让自己修好了，我们更要让全世界所有有善根的人全部都能修好。修好了我们一起走，就像我们今天参加这个法会一样，我们多么的快乐，我们多么的法喜。我们一定要攀上观世音菩萨最后的法船，跟着观世音菩萨能够回家呀。我们好久没回家了，我们失落太多了，我们受的苦已经够了，我们不能再受苦，我们也不想再下辈子来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借假修真，让这一辈子就修成。我相信只要大家凝起一股神，我们说全世界那就是莲花朵朵开。台长现在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，包括那些中东国家，都有学佛的弟子，所有的国家都有学佛的人。佛法无边，佛海深呐、啊！ 我们要让这么好的哲学，这么好的理论，这么好的佛法，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主佛祖释迦牟尼佛当年到人间来弘扬佛法，吃尽了人间的苦啊，给我们带来了佛法，让我们受益啊，让我们见得多少人学佛受益啊。我们要学着佛陀的精神，用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照着我们心中的本性、良心、善心和最拥有的慈悲心，继续地帮助别人。我们要用小乘佛法作为自己学佛的基础，要用大乘佛法让众生全部皈依净土。谢谢所有的今天帮助我们这次法会的所有的法师们，我们的佛友们，谢谢大家。